我放下自杀的念头，走进儿童医院的重症病房。没想到，家长认为我们是骗子。服饰局面打开后，我始终记得申姐临终前的嘱咐：不要跟着资源跑，要成为爱的管道。面对家长追问，为什么是我的孩子？面对孩子突然离世，面对资金短缺，我曾瘫倒，想要辞职。神却是我唯一的王牌和底气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与你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辞去教师编制，我和1300个重病孩子相遇》。口述：洋洋。采访：穆小艺。我成长于中国中部一个省会城市，从读书到工作，从未离开过家乡，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而立之年放下原有的一切，进入一个此前从未涉足过的领域。认识丽丽是转变的开始，认识申姐是转型的完成，而他们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大学觉知受洗的我，参加团契并不规律，对信仰的认识也谈不上深入。毕业后，我考入市里一所小学，成为教师。初入职场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我常常觉得很累，离神很远。加上恋爱7年的男友，在谈婚论嫁的阶段却突然分手，诸事不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割腕、吃药，最后都被救了回来。2011年，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同城16岁白血病女孩丽丽的故事。她骨髓移植后复发，继续治疗需要很多钱，家人无奈选择放弃，但丽丽自己很想活下去。她上网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以寻求帮助。我把自己存的一点钱都捐给了她。过去7-8年的教师工作中，我很喜欢和孩子们相处。现在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。我突然想到，或许可以去陪陪孤身一人的丽丽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走进全省最大的儿童医院的重症病房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许多孩子光着头，单单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到化疗带来的痛苦。说明来意后，丽丽和我熟悉起来。她说：姐姐，只要能活着，哪怕断手断脚我也愿意。重病缠身，没有家人陪伴的丽丽这么努力的要活，而我一个健康的人却想求死，这一下子触动了我。随后我了解到，原来世上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群体需要帮助。中国平均每10000名儿童中就有1名癌症患儿，每年新增3至4万名。虽然治愈率能达到70%，但巨额的费用对普通家庭是无法承受之重。和这些孩子相比，我所遭遇的算什么？我放下了自杀的念头，白天照常上班，晚上和教会一位弟兄去街头卖唱筹款。丽丽病情不稳定时，我向学校请假，陪她去北京治疗，学校也很支持我。直到丽丽进入弥留状态，我通知她的父母，他们才第一次出现。已经信主的丽丽终于原谅了他们。离世前，丽丽对我说：姐姐，如果不认识你，我会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冷漠和恨离开。 但现在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温度和爱的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去帮助像我一样的病人，让他们不再害怕癌症。莉莉的话让我觉得，这或许是神对我的呼召。我向学校提出辞职，谢绝了对方停薪留职的好意挽留。父母很不理解，不过我很清楚自己的心。陪莉莉在北京燕郊道培医院治疗时，我认识了一位弟兄，他很愿意服侍重症病人，经常拿着圣经给病人传福音，还在医院旁边租房子，开了一间住医小家，约翰的小屋，为经济困难的病人家庭免费提供住宿和饮食。相同的志向让我们彼此靠近，后来弟兄成了我的丈夫。从家乡学校辞职后，我来到北京和丈夫一起服侍。靠着一点存款，我们开了一间杂货铺，病友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，有些甚至是成本价卖出，收入不多，但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。2014年，我认识了给莉莉捐款的申姊妹，当时她确诊卵巢癌刚一年，正在化疗之中。申姊妹信主几十年，大学毕业就在金融领域工作，曾是某市最年轻的银行行长。在体制内工作的丈夫不信主，两人最终离婚。离开银行系统后，申姊妹在北京市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工作了十年，参与过许多公益项目，也是住医小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。患癌后，她辞职治疗，父母年迈，女儿正读初中，不能常来看她。我想，或许我能为她做点什么。病情起伏的申姊妹要去长春进行免疫治疗，我决定陪她去。我俩逐渐亲密起来。之前申姐曾问我愿不愿意回家乡建立公益机构，支持重症患儿和家庭。她说，我一个大人化疗都这么难受，更何况那些小孩子呢？我为此已经祷告了很久。但这对我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我不敢轻易答应。那段时间里，申姐一直跟我讲她的工作经历，教我如何设计项目，如何管理。我好像真有这方面的天赋，这些事情一点就通。经过慎重考虑，2016年7月，我们和申姐返回家乡，一起筹建住医小家。当时申姐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，不过她从不落下主日礼拜，每次出门都累出一身大汗，我得提前准备好衣服、毛巾和帽子。十月，申姐癌症复发，拿着检查报告，我忍不住哭了。吃午饭时，申姐问我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能把机构注册了坚持做下去吗？其实我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力量，但为了让他不留遗憾，我回答说，我可以。当时我一边照顾申姐的饮食起居，陪她检查，一边办理注册事宜，应付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质疑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申姐联系到美国著名的肿瘤专科医院安德森癌症中心，对方给出了保守的治疗方法。申姐不想再走化疗、手术再化疗的路，于是就在2016年12月去往美国。次年1月，住医小家注册成功，主要为0至18岁有重大疾病、残障、贫困的少儿提供关怀、陪伴和相关志愿服务。一位会计专业的主内姊妹免费为我们打理财务，算上我，小家一共3位员工。 我所在城市的儿童医院，肿瘤外科和血液科有近300张床位，每年能接待7000名患儿。医院附近的日租房条件较差，花费也高。靠着弟兄姐妹100、200的捐款，在总共3万元的启动资金支持下，我们在儿童医院旁建立了第一个小家。我们的构想是，患儿在化疗期间需要每个月回医院复诊，因此可提前一周预约小家入住。小家开设了图书角、玩具角，丰富孩子们的闲暇时间。为照顾患儿身体，还提供免费爱心餐。不过，当我们满心期待展开工作时，一个未曾预料的困难出现了，没有孩子入住。于是，我们主动进入医院，开展科普知识分享、儿童陪伴等活动。好多孩子是爷爷奶奶陪着来的，有的甚至不识字，沟通很困难。大家一听说我们要做的事，都不相信，以为我们是骗子。我们每天往医院跑，苦口婆心向患儿家属介绍机构情况，结果饱受质疑。我身心俱疲，差点离职不干。多亏申姐每晚和我连线，一次次劝勉安慰我，持续为我们守望祷告。感谢神开道路，事情发生了转变。儿童重症科的王主任听说机构后，特别支持我们。医院的行政部门也开始帮我们宣传。3个月后，第一个家庭终于住进了小家。1年后，员工人数增加，医院内的主题活动规律开展，越来越多的患儿家庭住进小家。2018年10月，申姐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，让我去美国见她。我连忙找旅行社办理签证，都被拒绝了。我决定以个人身份申请签证，丈夫陪我一起。半个月后，我神奇地拿到了签证，兜里揣着200美元飞往美国。飞机一落地，当地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热情接上了我。申姐的身体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癌细胞转移到双肺，常常吐血。她说不想这么痛苦，求主早点接她走，可她才40几岁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主挪去她对死亡的恐惧。最后10多天，申姐一直在昏迷中，她疼得一再央求医生加大吗啡剂量，我只能缩在墙角看着这一切。每次申姐清醒过来，就会问我，你能把机构坚持做下去吗？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心里真没底，回想这一路神的恩典，我最后对申姐说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父母女儿，担心机构，但该跑的路你都跑完了，我会继续把机构做下去。听到我的话，申姐平静下来，把她的梦想告诉我，继续帮助重症孩子，推动建立儿童安宁病房。送走申姐后，教会的师母让我住在她家，每天早晨陪我散步，开解我。我深刻体会到神真实的爱和陪伴，并开始认真思考死亡。教会肢体知道住一小家的事后，纷纷奉献。返程时，我的口袋里多了近2000美元。就这样，靠着弟兄姊妹的奉献，小家扩展到5套，每套可以住2到3个家庭，服务项目也越来越多。迄今为止，小家已为1300个患儿家庭提供帮助。我始终记得申姐的嘱咐，不要跟着资源跑，要以患者的需求为本，不要迷失了初心。这里要成为一个爱的管道，成为神的美好见证。 然而通过服侍患儿传福音并不容易，只有真正和患儿家长建立信任后，才能用生命影响生命，而不是用服侍交换福音。当患儿结束化疗恢复健康后，我们和家长一样感到安慰和快乐。不过也有很多孩子没能闯过难关，小小年纪就离世。如此频繁地面对生离死别，每个童工的信心都经历过不少考验。80%的家长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是我的孩子生病？老实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能祷告，祈求圣灵的引导。小朋友阿南患了脑瘤，长期治疗的效果并不如意。一次和阿南父母聊天时，我问可不可以为孩子祷告，妈妈说可以。祷告结束后，妈妈说是不是人间太苦了，所以他们要被提前接走。爸爸则非常愤怒，为什么是阿南？于是我和他们讲到了罪、死亡与救赎。听完后，妈妈说你说的话我们会放在心里去思考。强强是我们陪伴的第一批肿瘤患儿之一，他患有严重的伯基特淋巴瘤。他曾问我一个问题：姐姐，为什么我会生病？是我造了什么孽吗？我给他讲天国的故事。强强去世后，妈妈小时天天以泪洗面，在他看来，信神不过是心理安慰，他甚至想自杀去陪儿子。后来小时回到老家，婆婆逼他赶快再生一个，丈夫不理家事还家暴他。我们一直惦记小时，告诉他神很爱他，实在走投无路了可以回来找我们。绝望中的小时离家在几个城市流浪，疫情期间被困在北京，恰好住进一个基督徒家庭。2023年，神把小时带回来，成为我们机构的全职员工。有时我们需要把伤口敞开，让阳光和爱照射进来，否则伤口永远无法愈合。现在我和小时在一个教会聚会，一起学习仰望那份高过诸天的爱。信主后的他愿意用自己的经历去安慰那些同在患难中的人。2019年，我认识了16岁的湖南男孩小月。确诊伯基特淋巴瘤后，家里拼尽全力凑出40万元花完之后，病情不见好，经济的重压让他们最终选择放弃治疗。此时病友、志愿者、基金会、教会一起向小月伸出援手，募集费用帮他继续治疗。我和小月每天沟通治疗情况，他就像是我弟弟，打开微信时总会看见他的留言：老姐早安。2020年4月，小月转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治疗，康复期间住进了当地爱心小家。6月的一天，小月发信息说她脖子突然剧烈疼痛，我赶忙联系负责治疗的李主任和小家童工去照顾她。情况不容乐观，小月确诊复发。放疗后因为水肿压迫呼吸，她住进了儿童重症监护室。每一次他进监护室后，我独自收拾他的东西都是最难受的，有时控制不住了，我就抱着他的衣服蹲在地上哭一会儿。小月发信息叫我不要哭，还和我聊怎么处理他骨灰的事。抗癌的路真是艰难，放手和不放手原来都这么痛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。 小月的欠费已达5万，医院的药停了，报销款还没有下来。我刷遍了所有信用卡，想不到任何办法再筹到钱。小月说，姐，你带我出院吧，我知道你尽力了，我们都没有任何遗憾了。我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。突然，支付宝提示到账3万元，原来是李主任转来的。接着，上海小家的童工又打来15000元，我赶忙去补交欠费，小月又顺利用上了药。2022年5月，一位女孩表示愿意给小月捐献骨髓，但此时小月的肿瘤开始疯狂生长。8月，小月接受了细胞免疫疗法，回输细胞10分钟左右，发起高烧。晚上11点，李主任担心炎症反应来得太猛，用药后小月每小时拉一两次肚子。我忙着换洗床单，一夜没有合眼。第二天下午，小月又烧到42度，被送进了监护室。我坐在地上，看着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，心里空空荡荡的。2023年1月，一周之内，小月病情加重，突然离世。我实在难以接受，整个人瘫倒在神面前。4年了，我们陪着小月跨过一个又一个难关，为什么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？我质疑神，觉得他一点也不慈爱，甚至想放弃信仰。那两个月，我陷在迷茫和痛苦中，拒绝任何人的安慰，不停地问主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？感谢神没有停止做工，他差遣一位社工专业的牧者前来帮助我。祷告中，神带着我看到自己的许多问题。初信时的认罪悔改实在肤浅，面对现实的真刀真枪就显出真实的生命光景。生命是掌握在我手里的吗？付出就一定要换来好结果吗？因为结果不如意就埋怨神吗？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有完全的主权，决定他做事的时间和方式。伤口仍然在痛，但靠着主，我终于走了出来，学习放下自己，事事交托。现在，主啊，交给你了，是我每次行动前最简短的祷告。每天，我做教会作业，背诵经文，做灵修笔记，周末和丈夫一起聚会，每个周二中午，大家聚在机构一起祷告。神对我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只要仰望我就够了。神是我唯一的王牌，唯一的底气。2022年底，各地陆续开放新冠疫情的管控。癌症患儿本身免疫力低，家长因此担心孩子们感染新冠。进入12月，许多患儿和家长确诊阳性，不能出门的时候，几位员工都住在小家里，消毒、隔离、照顾饮食、手工、绘画、烘焙，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得充实有滋味。随着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金钱和权力的挑战尤其考验人心。这几年陆续有单位找来，想在捐款后拥有项目冠名权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记得申姐的嘱咐，不要跟着资源跑，最终都拒绝了。7年了，助医小家走到今天实在不容易。我曾几次提出辞职，深夜加班到哭，仍然有为房租、工资、志愿者不够等问题发愁的时候， 仍然有人不理解我们。但神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，他总能在合适的时间供应我们，叫我们不致缺乏。目前，我们正在联络各方力量，努力推动儿童安宁病房的建立。这又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，同样没有经验可循。前阵子，一个中央财政40万元的项目被推荐过来，医院负责对接的王科长知道我们的信仰背景，特意找到我说，只有3家机构有资质接这个项目，其中包括你们。我想，你肯定是第一个拒绝的。但是，你难道不考虑一下吗？40万可以让你们一年衣食无忧。诱惑实在很大，但我们知道这是为神工作，只有保持独立性，才能不受制于人。如今的祝一小家早已不只是申姐对我的托付，更是神对我的呼召和使命。我不是一个擅长对接资源的人，也没有任何资源，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，我们只有神。
我的神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。我的神，心肠我眷恋，像永生生无语。我的神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。我的神，你的慈爱存到万代，我的心让我眷恋，像永生生无语。我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。我们行走离山家里，耶和华神是盾牌，在你殿中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。
心肠我眷恋，像永生生无语。